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恩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
大家好，
穆恩。
哎，怎么样今天呢？天气不错，风向也很好，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罗马书十一章讲完呢，二位兄台。那上次我们讲的那些还有没有什么感想啊？
这以色列人其实还是在主的恩慈，不是长久的不行，人要被接上，但这件事情不在我们有时候外邦人的心里。
对，那就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就是说人死了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在神那里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人是不死的。到了死人复活的时候，你真的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判这些事情啊。所以我们能够少说几句就少说几句。他我们外邦人在这整个的救恩事件上怎么看自己，那就是我们是逆着性的野橄榄枝，这个你要记得很清楚，不要再被神什么别的学说看他讲得很有道理就跟着去，不要这么傻。到了25节，他就开始讲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。”那我们前面难解的那个啊，为什么插在那里的第13节啊，也可以放在这里啊？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听我说，我不愿意。你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。什么是自以为聪明？就是你想出一些别的办法，从这个别的办法里面又推出一些道理，哪怕这个道理呢是给你猜中了，那你我还是不愿意你们不知道。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该知道的东西他都给我们讲明了，你真的不需要再去钻什么特别的东西，有什么特别神学上的亮光或者说法，这够你用了。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这个读得懂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这个几分是硬心的，到底是几分呢？穆恩觉得这里面是几分呢？
这个几分到底是说硬心呢，还是说以色列人有几分啊？
但应该是到底有多少，有一部分的百分比，这以色列人中间有一部分的数目呢是眼睛看不见，心里面昏昧，是刚硬的，有一部分的，但是这个一部分到底是多少没有讲清楚给我们。那这个几分硬心的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前面讲的以色列人的缺乏要成为外邦人的，这外邦人虽然富足呢，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要小心，叫做什么？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。这外邦人的数目又是多少呢？
知道，
什么144000外邦人。
啊，最近经常听这个数字。
我想这个地方你要是理解它是一个具体的数字的话，你要猜这个具体数字的话，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我想着它是不是在说外邦人他们都基本上不愿再信了，
不愿再信了，吃饱了是吧？这应该是从神那里看的，这时候你要用预定就比较可以用了，直到外邦人预定的那个数目，预定的那个预先留给外邦人的院子啊，装满了。那这个是神心里有数，我们不知道的。他要你晓得是什么？有没有装满的时候啊？有。什么事情让以色列全家得救？是什么事情？ 是因为你向以色列人传教，使得犹太人都信主了，还是因为你向外邦人传道，使得外邦人的数目被填满了，哪一件呢？
后面。
后面的，路加觉得怎么样？是后面的，是前面的？
有点像后面。
有点像后面。那我们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个口号是不是应该稍微斟酌一下，是不是？
他们是大有信心的嘛，觉得这个神是借着中国人在神的这个大计划里有份。
容我说一句自以为聪明，因为外邦人的使徒的职分你要敬重，他说的话你要听，不要自己再想一套什么别的东西出来，你觉得很对，实际上可能做得很错。
有点是这样的，就是有一些比较得一些灵里面的话了，他们有这个信心，神特别给他一个托付了，然后他们就为这个目标来祷告啊。
好，对吧？但你怎么讲，你讲不过去了，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是什么事情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，就讲得很清楚啊。于是就是说这件事情成就了，以色列人就得救了。是什么事情呢？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是外邦人的院子装满了。那个数目是神预定的，那个地方，那个让你这些野枝子接上去的可能性，让你成为全团的圣洁，这都是神所预定的啊。但这个预定里面是不是老张老李，那个你不要去管。总之，这个在神的计划里面，尤其我们要知道，这个神的计划，这个预定是有数目的。那这句话给我们的印象到底是什么？是你应该赶快去传福音呢，还是你应该去看看说啊，是这人是不是预定得救的？当然是说你要去把那个数目填满了嘛。神不单是借着耶稣基督啊，把他自己的儿子牺牲掉让我们得救，神更是把他自己的子民呢，他自己枝子上拆下来几根让你们能够接上去。现在轮到你接你的妈妈，你不赶快去接，你在这搞什么名堂？轮到让你去决定，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，让你去把福音传给谁，让他们也可以接上来，你不赶快去干这件事情，你这算什么算？读为什么要好好读这些圣经，就是说这是神要我们去看这些问题的角度，而不是要你再去听什么灵异的话，讲什么很好听的口号，号召大家去殉道啊，去耶路撒冷传道啊。你小薇要小心一点，我们的教训不可以超过使徒的教训。你愿意对犹太人传福音，你甚至愿意到耶路撒冷去传福音，感谢赞美主，那你就去就是了。可是你如果背后有一个思想说，我们要传道使犹太人得救，所以主耶稣赶快回来，那你和使徒的教训呢就对不上了，对不起。如果你再拿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去误导年轻人，那么你在神面前要负的责任呢就更大了。我们应当好好的鼓励大家，也鞭策自己，向一切不信主的人传福音，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同胞骨肉之亲。因为神把这个方言，把这个血统给我们，是他预先定准的疆界，你在这里面传福音不定罪的，主也会与你同在的，是你拼了命去传，尽力的去传，鼓动大家去传，传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就会带来一个结果。这个结果呢，你也可以说呢，主耶稣就要回来，是什么？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然后这时候他要引圣经了，这是他引的圣经。如果我们不看的话，你能不能够猜出来他要引的圣经是什么？莫文，
我猜不出来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地方，我就不晓得他怎么推出来的。
陆家，你能不能猜出来？
猜不出来。
你不知道他要引哪一句圣经？他讲着讲着，你觉得说，可以觉得说，这时候要是有经上说的，那就多么神气，是不是？多么给力！嘿嘿，结果他给的是哪一句圣经？陆家给我们念念。
你读了一下，好像第一次读的明白了一点。
应该是这样。26节，陆家给我们念念。
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
这两节圣经是一个出处吗？还是不一个出处？
都是以赛亚书，只是章数不一样。
我们先看看第一个以赛亚书是什么。
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，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这两句话像不像呢？
它这里是个顿号，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形容救赎主就是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这个人。
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，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
就是他，救赎主就是转离过犯的那里。
而如果你看英语的话，它是满和罗马书合在一起的。它这个转离过犯是一个动词，这个救赎主来到西安，使得雅各家的过犯都转移过来。And unto them that turn from transgression in Jacob, turning away sin from Jacob, 他来的结果是这样。你也可以说这个以赛亚书的正确翻译是保罗在罗马书这里翻的。他为什么要引这节圣经呢？那是因为他这句话的重点乃是在于雅各家一切的罪孽罪恶被消除了，
一
切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，这是保罗对旧约以赛亚书的翻译。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常常存在心里。有时候你看新旧约，你说引的不一样，但是新约是希腊文写的，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。这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，谁翻得好呢？你翻得好呢，是保罗翻得好。有时候你搞清楚，你不要随便讲说，哎，他是引的圣经引错了，对对对，或者意思不一样，不要这样说。那第二句话是什么呢？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这是从哪儿出来的？以赛亚书哪儿来的呢？
27:9，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，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，就是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，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。
咦，这好像不太像，对不对？
嗯，
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呢？你们那个串珠有的时候不是串的特别好，因为这个串珠都是后来的人去串的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又很少人真的去对，尤其咱们老中啊，还有没有别的串珠串到别的地方去啊？让我们能够找到这句话呢？
哎呦，耶利米书，我看一下，
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
但这里面特别没讲的就是除去他们罪，对吧？一切的罪孽。
后面34，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嗯，
不过保罗在这个地方，你看他说又说，看他眼睛是哪儿都不知道，
就是以他们所立的约，对啊。嗯哼，还有一个可能呢，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找得很远的话，其实就是以赛亚书50:20，我们前面念的那一句，后面接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后面他讲得很清楚嘛，对，你看前面59:20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，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或者说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21，耶和华又说，或者说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这已经讲清楚了，他转离他们的过犯就是消除他们的一切罪孽啊，这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你要这么说也可以，这还是保罗在把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这个话的意思给我们写清楚，对不对？因为就直接就接在下面一句话就是了。
有点，
你要说这个除去他们的罪，那这个旧约里面的预言很多了，他要替犹大家开一个洗罪的全源，那这里话很多很多。他之所以在这里会这么讲，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可能性还根本就是以赛亚书接下去的那一句话，用希腊文另外给我们翻译了一次，把里面的意义翻给我们听，如此而已。
他把旧约重新讲给你听啊。
对，因为这里面真的就是这个意思了嘛。 对不对？既然说是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孽，那就是说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啊，这是同样一句话，又说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这就是第二十一节的话嘛，一个字不差。嗯，好了，这是他引的圣经，然后差不多要下这九章到十一章的结论了。啊，这九章跟十一章的结论，它是从哪个观点来下的呢？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二节，给我们念念吧。牧文又该你了。
就着福音说，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。
嗯。
就着拣选说，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。
是。
因为神的恩慈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
嗯。
你们从前不说服神。如今因他们的不说服，你们倒蒙了连续，这样他们也是不说服，叫你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，现在也就蒙连续。
嗯，
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说服之中，特意要连续众人。
赶快给我们总结总结啊！这个总结是什么总结？
龙哥挖的坑好深啊！
这保罗这算法一般人算不了的。
他就是因为一般人算不了，所以他算给你听。但他算完了之后，你就得会了。
光这样说话，我就觉得拗口啊。
要不要用浙江话念念看，会不会比较顺口一点？给我们把他这个话稍微怎么样啊？这样做菜的时候，你把它素材再拿回来，把它返回去一下，你告诉我们它里面是怎么弄法的，弄了哪些东西。
其实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三十到三十二节这一段说的。
你光看三十到三十二节，你就错失了一些东西啊！因为前面和二十八节、二十九节讲了很重要的两个角度要我们去看。第一个是就着福音的角度来看，第二个是就着神的恩赐和选召的角度来看。你没有那两个角度，你没有后面这些精彩啊！这就是他让我们看问题，对吧？这个你不能忘记了。啊，你说你是广东馆子的，先到你里面去看看。它一个大炒锅之外，它有个铲子，还有一个勺子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做菜和别人不太一样的。他们一个铲子，一个勺子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就着福音来看，还有一个是就着神的恩赐和选召来看。这个我们又在说，这些预定论的人，他就是做着就着一个逻辑来看，这是不对的。嗯，还有呢，你们与他们，你们与他们，这是哪两？这是什么角度啊？外邦人与犹太人，常常有人很糊涂，他就说，哎，包括预定论的人，他们就说呢，现在已经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了，不，从来没有不分。这里要是不分，他这种诊断就不用讲了。就是救恩来讲，不错啊，外邦人也好，犹太人也好，不分谁是谁啊，都要借着信耶稣基督因信而成义，这是不分的。可是从这福音来讲，从这神的恩赐选召来讲，分不分？分。还有呢，从这教会来讲，分不分外邦教会、犹太教会？分呢、啊？怎么不分呢、啊？里面讲究可多了。你要是在这些大的事情上没有去看，光像刚才牧文讲了，哎，这后面这个东西很精彩，那是很危险的，对不对？你光看神和人，神和人，你这样看是不行的。他前面最精彩就是这几把刷子。一个是就是福音看，就是福音看的时候，外邦人与犹太人呢、啊，什么叫做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？
他不是逼迫基督徒吗？
是反对基督的吗？
啊，不是讲这件事情，他就不会说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，就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因为要让我们得到救恩，所以他们不信。
神的仇敌，
哎，他就讲了半天，就是讲这件事情。他不是说犹太人是逼迫基督的那个叫做仇敌，不，他是不信，让救恩能够临到我们，以至于他们成了啊，为了我们的缘故，是为了让我们得救的缘故，所以他们暂时看起来好像是神的仇敌一样，就与神为敌的缘故，对不对？
嗯，
这个叫做按着福音说。按照我们得到福音说，按照福音的安排、福音的顺序来讲，他就着拣选说，这个拣选也就是后面所讲的，就是神的恩赐和选召来说，就是拣选来说呢，那因为他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福音呢、啊？是，没话讲了，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，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蒙爱的， 为什么能够这样讲？他们现在已经都不信了，你还能这样讲？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他是这么看，对吧？这是一个认识神、明白神的人。你听着看着读着好像很绕，其实不绕，他就是在讲以色列家和神之间的关系，仇敌也好，选召也好，都是在说这件事情，不是在说以色列人与外邦人中间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这两个东西都要在我们心里，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相对的，看起来是彼此矛盾的，实际上不是，这正是神要做的事情。是因为这两个都摆在他的面前，他才下出底下穆恩所说，哎，非常精彩的结论来。这结论不是他凭空想的，也不是他做那推理推出来的，而是他把两个都是神做的事情摆在一起，说这两个不相合，那怎么回事呢？哎，他就能看出怎么回事来，对吧？我们是看到两个不相合，我们觉得哎，这神的话语有毛病啊，他彼此矛盾啊，所以我离开他，所以我认为这个讲法没道理。不，明明是彼此冲突的，摆在一起，哎，他说出这些精彩的话来了。你们从前不顺服神，这是一件事情，没办法辩驳的。我们从前都是不顺服神的人，我们这个不顺服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野橄榄树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逆着性子的树，我们在神的恩赐和选召里面是无份无业的，在神所立的诸约上是什么？是局外人。而且我们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，抵挡不抵挡？抵挡。但是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，这些他们是谁？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犹太人，我们瞧不起的犹太人，还有很多是希特勒杀掉的犹太人，因为他们的不顺服，我们倒蒙了连续。哎呦，这等于是飞来一笔天外的横财，对吧？本来不轮我们的，可是因为那边不要，所以就成了我们的。然后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。他们怎么不顺服？这个他们不顺服很简单，因为他们不信嘛，他们拒绝耶稣，对不对？救主已经来到了西安，已经来到了雅各家，为要使他们转离罪恶，可是他们不肯转离罪恶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不顺服。那这个不顺服是神故意做的，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得了连续。但是既然外邦人得了连续，既然外邦的数目添满了，哎，也就是说呢，这施给我们的连续我们得到了，那现在该轮到谁了？轮到他们了嘛，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，现在也就蒙连续。这样听清楚了，对吧？这里面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，有一个时间，而且这件事情成就了没有啊？
没有。
你确定还没有？你确定下一分钟主耶稣不会来是吧？
不确定。
就是了，你不知道他成就了没有。
你在神里面肯定是成就了吗？
你只有拼着命去传福音，你只有拼着命去向你自己的骨肉之亲也像保罗这样发奋。然后他下了结论了，因为神将众人，这个众人是指的谁呀？
全部的人，
哎，包括外邦人，包括信的犹太人，包括不信的犹太人，这世人都犯了罪，都圈在这个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连续众人。这个特意就是你摸不清楚，你搞不清楚的，现在他把你讲清楚，这个叫做特意。然后他就发出感叹了，对吧？这个感叹，浙江话给我们念念呢、啊？这种东西非得浙江话念的、啊、哪有派头？要有官的派头，对不对？富商的派头。
身在人丰富的滋味我知识，他的排队我计难测，他的踪迹我计难寻。
不错啊，河南话给我们念念。
是的，谁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排短何其难查，他的重疾何其难寻。
你是差太远了吧？
没有感
情。河南话，他那个他就是他的音是重的，他没有说
拖长音、
拖音啊什么，他都没有，他只是音重。
你看这浙江话多派，陆家给我们把它念完。浙江话。
谁知道猪的心？谁做过他的母子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 使它越来长弯呢？
嗯，
因为每鱼都是本于它，依靠它，归于它，愿荣耀归于它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阿门。好，这段话就是他最后感叹的话了，对吧？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了。
我发现他这个感叹好像在旧约当中好像也有的。
嗯，肯定的，他这很多的话都旧约出来的。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？是的，包括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这都是旧约的话都有的，都有影子的了。
现在读懂了，读懂了更清晰了。
读懂了，你要赶快回去再从第九章读一遍。
没有没有，我接下来有时间，我从第一章开始读。
那你读到第九章又不懂了。
不，我现在倒有点耐心了。你看看看声音看慢一点，你想想。
真的，他一个诀窍就是你要从上下连起来，他为什么写到这里写这句话？你弄懂了那个，你很多就懂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。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。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